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1到14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以自己为榜样，要提摩太紧紧的跟随。平常我们在教会中都教导圣徒要跟随神，不要跟随人，因为人都有软弱，都会失败，因此你跟随人很容易被人绊倒。然而保罗在罗马监狱的地牢中，并且知道他自己即将殉道，他却能豪迈的要提摩太紧紧的跟随他。提摩太书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也是他对年轻的同工 提摩太最后的嘱咐，要他能够传承他的托付。提摩太是他十几年的同工，他也陪伴了十几年，而在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倾倒出来，就像在1章12节他宣告的，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主必能够保全他交付给主的。一方面他交付给主，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传承给提摩太，他要提摩太紧紧跟随他的教训，就是他在许多见证人或者殉道前面前听到过的。那提摩太要怎么样才算紧紧的跟随呢？我们看到当保罗说到他的教训，这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而提摩太要跟随保罗的教训，第一方面在他自己生命的成长上，他在灵里面要有和保罗一样的信心，在他的魂中要和保罗有一样的志向，在他的身体上要和保罗有一样的品性，这是第一面，在他生命的成长上。而第二面呢，在他的侍奉上，不论是服侍教会还是服侍人，要满了一样的宽容，有一样的爱心，并且愿意承担一样的忍耐。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跟随，就会带出一样的逼迫和苦难。因此11节保罗就说，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就列举了他第一次宣教之旅中，在安提阿、在以哥念和在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这些都是提摩太熟知的，因为提摩太就是路斯德人。保罗深深的知道，在以弗所的提摩太也正在遭受逼迫和苦难，因为这时候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保罗，而提摩太是紧紧跟随保罗的，因此他一定会受到逼迫和苦难，但这些都不足为惧。保罗就做见证说，他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他救出来了。保罗说从这一切的苦难中，20年来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供应教会，他为服侍教会所受的苦难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身体的苦难，他被人用石头打，多次被人下在监里，经历了各样的危险，经常劳碌，经常困苦，经常又饥又渴，他身上满了为主受苦的印记，这是他身体上的苦难。而第二面呢，就是他魂的苦难，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压在他身上，他服侍教会，盼望每一个教会 都满了神的同在，每一个教会都能真心的来跟随神。当有人软弱了，有人跌倒了，有人后退了，保罗就经历了魂中的苦难。因此在哥林多后书11:29，他自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服侍这么多教会，而教会中的圣徒们每一个人都在他心上，他经常为他们祷告，也经常在魂中为他们受苦。而第三种苦难是他灵中的苦难，或更准确的讲法是为了实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在加拉太书4:19，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当教会里用各样的宗教事物取代基督，这使保罗受了最大的苦。保罗甚至说他是再受生产之苦，一直要等到基督成形在每一个圣徒的心里。以各样宗教的事物取代基督，这应该是保罗受最大的苦。他为基督的真理征战，好让福音的真理能够被显明。那加拉太书2:11-14，那里甚至记载了保罗当面抵挡基法，就是彼得，因为彼得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就在众人面前直接指责彼得。他岂是愿意让彼得难堪呢？但他更看重福音的真理，不能够因人一时的软弱而被扭曲。保罗自己被逼迫，忍受了身体上的苦难、魂中的苦难以及灵中的苦难。接着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不仅提醒提摩太，也在告诉2000年后的我们，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神从来没有应许跟随他的人一生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相反的，如果你真正愿意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你要准备好了，逼迫一定会来到。今天有些教会教导成功神学，说如果你相信主，你就能够一生平顺安康，财源滚滚而来。这样的教导和保罗的教训正好相反。那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你要敬虔度日，就一定会受逼迫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逼迫。逼迫这个字的希腊文第二口，英文的解释就是 aggressively chase， 就是像猎人追赶猎物一样紧追不舍。而这个字有两个用法，如果是用在负面的，英文就是 persecute， 中文就翻成逼迫；如果用在正面的，英文就是 pursue， 中文就是追求。所以希腊文实在是很有意思，追求和逼迫是同一个希腊字，从正面讲就是追求，从负面讲就是逼迫。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恋爱。当一个弟兄追求一个姊妹时，他巴不得24小时都黏着他，姐妹不管去哪儿，这弟兄都要跟在身边。如果这姐妹正好也喜欢这个弟兄，就会说这个弟兄在追求我；如果这个姊妹不喜欢这个弟兄，他就会说这个弟兄在逼迫我。其实每一个圣徒和世界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搬了一个家，从撒旦黑暗的国度里，也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搬到了神爱子的国里。当你从世界里搬到基督的国里，这世界岂能善罢甘休？这世界就要来追求你，就要24小时黏着你。不管你到哪，这世界都跟你到哪。或许你就会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世界在逼迫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因为你也爱世界，不愿意与世界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的立志 要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如果哪一天你真正被神的爱摸着了，你下定决心，你立了志向，你要在尽情里度日，这时候你就要发现这世界在一直逼迫你，这世界像猎人一样一直在追逐你，让你无处可逃。这时候除非你逃到基督耶稣里，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你才能够尽情度日。所以保罗的用词非常精准，就是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如果你不在基督耶稣里，你根本不可能尽情度日，撒旦很快就追到你，把你掳回世界中。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神特别预备了使徒约翰来接续使徒保罗的职事。保罗是建造教会的职事，但是保罗要殉道的时候，教会好像都衰败了，因此神特别要兴起使徒约翰来尽那完成的职事。在约翰的著作中，我们会看到他一再的强调要在基督耶稣里，比如说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6章33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约翰福音17章21节，是耶稣为门徒向父神祷告，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就是所有的门徒，包括之后2000年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是我们最稳妥的地方。而另一面呢，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尽情度日，你要预备好了，你一定会受到逼迫。这样的逼迫要持续多久呢？我们都盼望保罗会说忍一忍，很快就会过去。当然特别的，保罗说的正好相反，13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逼迫你的就是那个作恶的和那个迷惑人的。作恶是指他行动上，而迷惑人是在心思上。作恶的就是在行动上直接加害于你，打击你，伤害你，是让你直接有感受的，并且你也直接认识，你会和那作恶的分别出来，因为他带给你直接的伤害。而迷惑人的，他是用迷惑欺骗的手段，用狡诈的方式来逼迫你，有时候甚至于让你觉得不是逼迫。比如说教会的财务有了缺欠，他就来迷惑你，只要四处向人募款，财务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果然你募款的手段高明了，财务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向神仰望，向神倚靠的信心也就没有了。又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他来迷惑你，一些娱乐夸大的手段，凸显每一个信主的都是家道丰富，家庭美满，结果你就吸引了一群愿意在世上过富裕生活的人来到教会中，这让教会失去了应该有的纯洁。这些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他们是越久越恶，也就是越来越坏。英文很有意思，就是 proceed from bad to worse。因此当你面对作恶的，面对迷惑人的，你一定要果断，你要马上离开，否则这情形只会越来越坏。而一旦你自己落在里面，你也就出不来了。一方面你也要成为欺哄人的，而另外一方面你也会被人欺哄。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谎言都是叠加的，比如说你说一个谎言，就必须用另外两个谎言来圆前面这个谎言，而你又需要另外再讲四个谎言来圆后来加出来的两个谎言，结果很快的就变成谎话连篇了。因此在这里保罗是非常严肃地警告提摩太，要紧紧跟随他的教训，要远离那作恶的和那迷惑人的。接着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学的。保罗一方面提醒提摩太，另外一方面对提摩太还是有几分的信心， 要提摩太把他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他所学习的就是保罗的教训，他所确信的就是把这些教训应用在他自己生命的成长上，并且应用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这些教训经过了他亲身的经历并且被验证后成为他的确信了。厄板说要把这些存在心里，其实原文并不是存在心里，因为这里好像是把一些客观的东西放在你的心中，其实保罗不是这么讲的。保罗是说你要住在你所学习的和你所确信的教训里。所以保罗所强调的都是对于圣经中教训的主观经历，经历完之后就愿意住在这个教训里面，也就是一直在基督耶稣里的观念。圣经中的真理不是知识道理你把它记在心中，圣经的真理是要在你生活中的实践，你要住在那真理里面。接着保罗就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一大段从第十节到十四节，保罗就是以自己为榜样，要提摩太紧紧地跟随他。而保罗马上要面对的就是殉道的结局，在保罗的观念中这个是荣耀的，因此他一点都没有犹豫，要提摩太来跟随他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读到这里心中都有一个深切的渴慕，盼望有一天当我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也能够和保罗一样的豪迈，能够把自己的一生敞开在众人面前，并且要人来跟随我。如果你今天问我，我万万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太多的失败和软弱，还有太多的限制和不足。保罗的确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是神信实的管家，照着神给他的托付，他把他的教训完全记载在圣经中。2000年后的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我们一定要欣赏保罗的豪迈，我们也要把自己看成是今天的提摩太，愿意来传承保罗托付给教会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在末后的时代，许多世界上的东西会进到教会中来，谢谢你赐给我们保罗这么一个美好的榜样，帮助我们一方面学习保罗的教训，另外一方面也帮助我们在保罗的教训中得着生命的成长，在品性、志向和信心上都能紧紧跟随保罗，在我们服事中也帮助我们成为宽容、有爱心、能够忍耐的人。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安逸的路，这是一条满了逼迫、满了苦难的道路。正如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愿意专心的来跟随你，祝福我的生活，祝福我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